子宫颈癌的可怕和神奇的预防方法。作者：陆光牧师，朗读：陈毅。子宫颈癌是妇女病中的一个可怕杀手。子宫颈癌是妇科疾病中最常见的一种恶性肿瘤，大多发生在绝经期前后，但是中年妇女中也经常有这样的病患，近年来更有年轻化的趋势。这病已经成为妇女病中的一个可怕杀手。子宫颈癌的临床症状大致分两种，一种是癌组织从子宫颈广泛地向外生长，最早期和慢性子宫颈炎的糜烂相似，以后逐渐发展成菜花状，组织很脆，容易出血，并且容易发生坏死感染，表面形成溃疡，由此引起大量混有血液的恶臭味白带。但这已经是进入晚期的症状了。另一种，癌组织向子宫颈管内部的组织浸润，宫颈变大变硬，表面没有糜烂或糜烂很少，以后逐渐坏死而形成空洞。由于这种癌的症状出现的比较晚，患者大多就诊也比较晚，由此带来更大的危险，因此许多妇女一想到这种病就胆颤心惊，都希望能定期体检，早点发现。但这不过是消极的防治此病的手段，却不是预防此病发生的根本方法。那么有没有预防这种病的有效方法呢？有。上帝早已在基督教的圣经中启示了这一方法，而且也已经得到现代医学界的普遍公认了。预防子宫颈癌的有效方法。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已经证实，以色列人的男孩子由于遵照上帝在旧约圣经中的指示，生下来第八天就接受割礼。基督教的圣经包括新约圣经和旧约圣经两部分，旧约圣经也是犹太人的圣经。割礼就是割去阴茎前端的包皮，或称羊皮。结果发现他们的男子从来不患阴茎癌。原来包皮内阴茎龟头沟中所产生的分泌物是致癌的主要原因。同时发现以色列人的妻子由于同时遵守上帝在旧约圣经中的指示，在月经的七日期间，或患有妇女病的炎症漏症期间，或生养孩子后损伤没有复原的期间，不与丈夫同房，因此他们的妇女从来不患子宫颈癌。有关专家的调查研究还发现，阿拉伯人由于是亚伯拉罕的另一个儿子以实玛利的后裔，也遵从上帝对亚伯拉罕的指示，采用了旧约圣经中的部分教导，照样为他们的男孩子施行割礼，但不是在生下来第八日，而是在儿童和少年时期。另外又没有完全按照圣经的其他教训去做，因此效果就不如以色列人的理想。尽管如此，还是产生了明显的功效，与欧美亚非澳世界各国相比较，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男子中很少患有阴茎癌，妇女中也很少患有子宫颈癌。 在1989年《科学博览》杂志上，有一篇题为《教门少癌》的短文中，就简略提到了这方面的情况。男性犹太教徒几乎不患阴茎癌，其教规定男婴出生后第八天即施发割礼，将阴茎龟头的包皮环切掉，从而避免了因包茎或包皮过长引起皮垢积聚，长期刺激产生阴茎癌。阿拉伯地区穆斯林亦行割礼，但到4至12岁才发包皮切除术，患阴茎癌就多于犹太人了。尽管如此，还是远远低于欧美、亚非澳各国人。相应的，阿拉伯妇女宫颈癌亦较少。现在医学上已经证实，包皮内阴茎沟所分泌积聚的污垢是一种致癌的物质，其中含有大量的包皮垢杆菌。有关专家曾做过这样的试验，他们将这种包皮内污垢涂擦在兔子的耳朵上，起先没有发生癌变，后来再将这种分泌物涂擦在皮肤已有破伤的耳朵上，结果皮肤上就发生了癌变。犹太人的男孩子由于生下来第八日就割去了包皮，因此长大了就不容易有包皮内污垢积存。此外，犹太人的妇女也都要严格遵守洁净的条例。在月经期间或患漏症期间或生产后的一段期间，不与丈夫同房，而丈夫也必须严格遵守此条例。因此直到今天，凡是严格遵守这些条例的犹太人男子中，没有一个人患阴茎癌的，妇女中也没有一个人患子宫颈癌的。圣经上为什么规定婴儿要在生下来第八天受割礼呢？这里面也有医学上的原因，并且已经被现代的医学研究发现了。正如史纳山曾提出研究报告说，新生儿体内的维他命 K 和凝血素浓度在出生后第八天达到最高，所以他认为割包皮最理想的时机是在出生后的第八天。在出生第三天的时候，血中凝血素的浓度只有正常值的 30%，而第八天则达到 110%， 然后再降回到正常的浓度。因此无疑的，第八天是割包皮的最好时机，可以避免流血过多。以上内容转引自莫勤恩博士的《圣经中的科学》。割礼和洁净条例的制定是出于上帝无限的爱。上帝在旧约圣经的摩西律法书中严格吩咐以色列人遵守割礼和洁净的条例。例如亚伯拉罕年99岁的时候，耶和华向他显现对他说，我是全能的上帝，你当在我面前做完全人。上帝又对亚伯拉罕说，你和你的后裔必世世代代遵守我的约，你们所生的男子都要受割礼，这就是我与你并你的后裔所立的约，是你们所当遵守的，你们都要受割礼。受割礼原文作割羊皮或说割包皮，这是我与你们立约的证据，你们世世代代的男子，无论是家里生的，是在你后裔之外用银子从外人买的， 生下来第八日都要受割礼，这样我的约就立在你们肉体上做永远的约。但不受割礼的男子必从民中剪除，因他背了我的约。创世纪17章1节9至14节。以后到了摩西时代，在上帝赐给摩西的遗文律法中也规定了，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第八天要给孩子行割礼。利未记12章2节3节。而当时归向上帝的外邦人同样也都要受割礼。正如上帝吩咐摩西说，若有外人寄居在你们中间，愿向耶和华守逾越节，他所有的男子务要受割礼，然后才容他前来遵守，他也就像本地人一样。但未受割礼的都不可吃这羔羊。本地人和寄居在你们中间的外人同归一例。出埃及记12章48至49节。又如上帝对摩西亚伦说，你们晓谕以色列人说，女人行经必污秽七天，凡摸她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女人在污秽之中，凡她所躺的物件都为不洁净，所做的物件也都不洁净。凡摸她床的必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用水洗澡。女人若在经期以外患多日的血漏，或是经期过长有了漏症，她就因这漏症不洁净，与她在经期不洁净一样。女人的漏症若好了，就要计算七天，然后才为洁净。另一处又说，若有妇人怀孕生男孩，她就不洁净七天，像在月经污秽的日子不洁净一样，第八天要给婴孩行割礼。妇人在产血不洁之中要家居33天，她洁净的日子未满，不可摸圣物，也不可进入圣所。利未记15章19至28节12章1至4节。上帝还吩咐摩西亚伦说，你们要这样使以色列人与他们的污秽隔绝，免得他们玷污我的帐幕，就因自己的污秽死亡。利未记15章31节。上帝之所以要在摩西律法中做这些严格的规定，是出于上帝对他子民的大爱，是为了保护他们的健康。例如在妇女月经期间，甚至不让丈夫摸妻子和妻子的床，这是要他们分床而睡，显然是为了更加保护妻子的健康，使他们不致发生不洁的性行为。同时这些律例也都有属灵的教训和预表的意义。例如上帝要以色列人接受割礼，就是要他们一生都脱离罪恶的污秽，追求过圣洁的生活。正如上帝吩咐他们说，你们要将心里的污秽除掉，又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以上选自《申命记》10章16节，《彼得前书》1章17节。而割礼在属灵的预表意义上，实际上也是预表我们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也被称为属灵的以色列人，在心灵里接受重生的割礼。使徒保罗曾提到割礼的属灵预表意义说，你们在他里面也受了不是人手所行的割礼，乃是基督使你们脱去肉体情欲的割礼。哥罗西书2章11节。可见 割礼实际上是预表基督在我们心灵里除去我们一切情欲的污秽，也就是指基督借着他的宝血赦免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并借着圣灵来洁净更新重生我们的心灵，使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正如保罗在另一处所指出的，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加拉太书6:15。那么我们怎样才能做新造的人呢？保罗在另一处也提到，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哥林多后书5:17。所谓在基督里，意思就是要信靠基督，顺服基督，恳求基督的宝血洗除我们的罪污，恳求基督的圣灵洁净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重生，成为新造的人。又如，上帝要以色列人遵守这些洁净的条例，也是要借此教导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在凡事上，都要脱离污秽，追求成圣，培养一种圣洁、仁爱、克己、节制的美德。正如上帝教导他们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上帝是圣洁的。利未记19:2。你要敬畏耶和华你的上帝，侍奉他，专靠他。利未记10:16-20。在旧约时代，摩西的律法中，凡是不洁净的事物，都是代表罪。以色列人必须远离一切的污秽，正好像我们信徒要远离一切的罪恶是一样的。对于一切不洁净的事物和罪污，要远远地避开，免得沾染了污秽。如果摸到了，沾染了污秽，就要不洁净到晚上，并要洗衣服、洗澡。这在属灵的预表方面，对我们基督徒也有很好的教训。同样，我们基督徒不但不可去犯罪，而且离罪要越远越好，不但不可以在行为上犯罪，就是在心灵思想中也不可以容许一点罪。对于罪恶污秽的事，不但不可去做，也不可以去看、去听、去想、去接触。如果我们看到了、听到了、想到了、碰到了，就使我们的心灵品格沾染了罪污，甚至整天不能洁净，直到晚上在主面前痛切悔改，恳求主的宝血洗净，恳求主的圣灵更新，才能洁净。因此，罪对基督徒来说是最可怕的敌人，它能污秽并危害我们的心灵。我们一定要在思想、言语、行为上离罪越远越好。我们现在是否还要受割礼？讲到这里，可能有人要问，我们现在是不是还要受割礼呢？应当说，割礼是属于摩西的遗文律法，是旧约时代的人所要遵守的。新约时代已经废除，我们基督徒不需要再遵守。所以保罗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但是从割礼在卫生健康方面所具有的意义来说，还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去注意和实行的。而且夫妻之间也必须要经常注意清洁卫生，在月经等期间不可有性行为。如果有人为了身体健康的目的 送孩子去医院施行包皮切除手术也是好的。至于割礼在属灵预表方面的意义和教训，更是需要我们去注意和实行的。正如使徒保罗再三向我们强调说，受割礼不受割礼都无关紧要，要紧的就是做新造的人。又说，受割礼算不得什么，不受割礼也算不得什么，只要守上帝的诫命就是了。另一处又说，原来在基督耶稣里，受割礼不受割礼全无功效，唯独使人生发仁爱的信心才有功效。加拉太书五章六节。但愿我们都能因信接受耶稣作为我们的救主，求他的宝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污，求他的圣灵更新我们的心灵，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还要不断靠主恩助，遵守上帝的诫命，爱上帝，爱人，做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预备将来进入永生的天国。